要讀的經文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七節，在熒光幕都打出來。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七節，請聽我讀出。众罪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降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将时间交给苏伟林传道宣讲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早晨，天气好热哦。但系头先刚才诗班同埋 Tony 同我哋领嘅诗，我感觉系清风送爽。虽然大家可能真系要铺住扇嚟到听讲道，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俾你哋今日满载而归。寻羊记，下一站乔治太子。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关牧羊人失羊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大家非常熟悉，为什么今天又要用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喻来做讲道的主题呢？在短宣队上两个星期去到 Prince George短宣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在他们的崇拜的里面尝试为弟兄姊妹解答一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上帝你究竟在哪？你究竟在不在 Prince George 这个地方？我用了这个比喻来到去安慰在 Prince George 的弟兄姊妹，期望带给他们有更加多的安慰，更加多的鼓励。在寻羊记这个比喻的里面，牧羊人总共有一百只羊，当其中一只迷失在旷野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并没有因为他还有九十九只羊而舍弃那只迷羊而不顾，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到旷野找回这只迷途羔羊，直到找到他为止。主耶稣要通过这个的比喻告诉那些律法师，即是文士，和那些法利赛人知道，他们所鄙视的税吏，所鄙视的罪人，正正是比喻里面那只迷失的羊羔。虽然他们会可能被认为是卑贱没有价值，但是主耶稣说，上帝绝对不会丢弃他们，还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拯救他们。在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一早已经这样预言，经文这样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但是上帝绝对不会轻看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微小最低贱的罪人，他会用尽所有办法来去找这些罪人出来，直到找到他们为止，并且要为这个罪人他的悔改得救而大大欢喜。主耶稣基督怎样去拯救我们呢？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七节，原来他会主动去找那些罪人。当时税吏和罪人都有机会挨近主耶稣，要听主耶稣讲道，但是那些自认圣洁无瑕疵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借啲耳来到批评主耶稣。他们这样说，在十五章二节，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主耶稣听到他们这样说，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到答复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个私下的议论。 失羊是三个比喻的第一个，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第三个是失去儿子的比喻，三失。今次我会先跟大家讲寻羊记，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讲寻钱记，第三次会跟大家讲寻儿记。我们不讲失，我们讲寻。每一次留意讲道内容，就知道为什么将个讲道改为寻儿记、寻羊记、寻钱记。主耶稣要用三个比喻来处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私下的议论，这些的议论一定非常之具破坏性，所以主耶稣只要用三个的比喻来抗衡他们的评论。现在让我们首先了解这些人讲这几句评论背后的动机和背景先。律法师或者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熟读旧约律法的人，他们非常严谨地遵守律法，律法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可以是说他们一丝不苟。他们一个礼拜会禁食两次，他们将收入所得的一定会纳上十分之一或以上。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自然成为大家所尊敬所仰慕的所谓叫做人版。他们不会好像税吏妓女那样，他们不会勒索人家的金钱，他们不会犯奸淫的罪。而税吏和妓女可以是说千百孔千疮，受尽人家的鄙视、人家的厌弃，甚至将来可能会羞愧地落入去阴间。相反，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只在神面前被视为最珍贵、最有价值，只有他们将来只可以光荣地去进入天国。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主耶稣既然说自己是从神而到来，那主耶稣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样远离这些的罪人呢？现在主耶稣为什么他也又愿意跟这些罪人同台吃饭？那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主耶稣理解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所想的事，所以就用了三个看起上来很不同的比喻，但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一样的比喻，只不过是来讲解当中的道理。第一个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至七节，主席刚才已经跟我们读过，我不想重复。比喻这样说，牧羊人有一百只羊，走迷失了一只，他竟然撇下那九十九只在旷野那里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试想象一下，牧羊人在黑夜的里面，他冒住被豺狼虎豹攻击的可能去攀山越岭，最后几经辛苦波折，终于被他找到这只迷失的羔羊。羊福音十章十一节这样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了拯救罪人而舍命的好牧人。主耶稣他离开了他荣耀的天家，放低他至高神的身份，他降世成为最卑贱的人，为救赎我们的重的罪债，他结果被凌辱、被鞭打，最后好像犯了重罪的犯人一样，被钉死在一个被人形容为人世间最惨烈的死亡刑具十字架上。但是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的死亡，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途羔羊，他付上了最沉重的代价。在这个比喻里面，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羊跟一只迷失的羊作比较，这个不是数目字多 越少的比较，亦不是这只羊几咁渺小了。主耶稣不想抛弃一只咁渺小的羊，所以去拯救他回来。1:99，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在数目字上高。主耶稣真正想要显明的是，叫所有在场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大大震惊的真理。那一只被牧羊人寻找回来的那只迷途羔羊，原来代表的是他们一直所藐视的税吏和罪人。一直以来，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都自视非常之高，他们认为自己比税吏和妓女尊贵得多。他们认为如果真的要主耶稣作出选择的话，恐怕将所有的税吏所有的罪人加加埋埋一起，都无法子跟他们随便一个相比。但是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亦都要彻底粉碎他们这班人所编织的美梦，就是99只没有迷失的羊和一只迷失的羊之间，主耶稣是会选择迷失的羊，而会将99只没有迷失的羊抛弃在旷野。当牧羊人找到这只羊回家的时候，他马上就请朋友和他的邻舍大肆庆祝一番，讲明了当主耶稣将一个罪人拯救回到天家的时候，天使里面的众天使众天君都会为这个被拯救悔改的人大大欢喜。而在旷野，好像被牧羊人遗弃了那99只羊，代表的就是律法师，代表的就是法利赛人，无论是上帝他自己定是神国度的天使，都看每一个来寻求他的税吏妓女被这个自以为义自以为身价很高的99只好的羊贵重得多。不要说99个人，经文说就算是将全部的律法师所有的法利赛人加埋起来，都比不上一个悔改了的税吏或者是妓女。原来他们所鄙视的罪人，在神的眼中他们真真正正是最有价值将来配得天国的人。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以为神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标准和他们自己衡量其他人的标准一样。到底这只羊和那99只好像没有迷失的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使到一只迷羊的价值远远超过99只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是牧羊人特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至将他由豺狼虎豹那里拯救过来。原来这只羊的价值并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在于牧羊人怎样去为他拯救而所付出的代价那里。因为付出的代价越大，爱得越深切，付出的劳苦越多，越加珍惜。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每一个罪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用生命的重价买赎回来，因为这样每一个罪人都有好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生命那么宝贵。律法师法利赛人用一个人所行的义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但是神衡量一个人并不是看这个人行了多少的义行，做了多少的好事，而是根据神他自己为了拯救这个人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有多少。当主耶稣付出自己生命代价的时候，这个罪人的价值就等同于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价值。神这个时间所看到的是再不是这个罪人，而是看到他宝贵爱子主耶稣基督。 如果大家可以再一次代入这只迷羊里面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更加理解当中经文的意思。迷失的羊在这个时间越来越感觉孤单和害怕，他甚至会不停地去颤抖，由远而近可能传来一些豺狼的叫声，意味着死亡一步一步来到逼近。他以为自己劫数难逃，必定成为豺狼的猎物。他亦都自己知道自己什么事，自己因为叛逆主人，一时贪玩迷失在旷野里，结果遭杀身之祸。他自知自己的面亡可以是说咎由自取，不值得任何人同情。他以为他的主人这个牧羊人肯定放弃不再找他，因为这位牧羊人他已经有99只听听话话的羊仔，他又怎会顾惜这只这么百厌又顽劣的迷途羔羊呢？就在他差不多完全绝望的时候，羔羊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这个就是他的主人。原来主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找他，这只顽劣的羊心里面既高兴又感动，他马上跑去投入主人怀抱的里面。主人主动去寻找迷羊，只是因为怜悯这只迷羊，他的软弱无助，根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只羊本身价值几大，亦都没有追究过这只迷羊走迷的原因。现在这只迷羊找得回来了，牧羊人拯救这只迷羊的时候，虽然受尽很多的痛苦，但是牧羊人觉得非常值得。经文这样说，所以他欢欢喜喜地将只羊担在肩膊上高，因为这个是他用自己生命的重价来到去换取回来，因为这样他格外痛惜，格外爱护。信而现在我们现在的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社会上，我们的价值观成日被人攻击，上帝好似好多时候都闭口不言。但是我希望大家从这个寻羊的比喻的里面，给我们有大的鼓励。原来上帝他会亲自寻找失丧的灵魂，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离开罪恶的捆绑。上帝差派爱子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所付的赎价咁大，好清楚反映到罪人在被救赎之后，新的属灵生命是有几咁宝贵，价值就等同于主耶稣基督一样咁宝贵。只要我们肯定我们的主耶稣仍然都不断去寻找这些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我们的担忧以为上帝闭口不言这些想法将会一扫而空。虽然 Prince George 中国人不是很多，大约只是有800到1000个左右，但上帝从来都没有轻视过任何一个，他会亲自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在6月19日到30日两个礼拜多前，我们教会6位的弟兄姊妹，加上了南温哥华众恩堂4位弟兄姊妹，同埋1位中信中心负责小城宣教的同工，一行11人去到乔治太子市短宣。根据往年短宣的经验，经过祷告，也都参考了不同牧者的意见，作为领队的我在今年的时候很大胆地向短宣队提出一个同以往有些不同的宣教方向。 就是除了依照以前小城短宣队向中国人所开设的餐馆和他们的员工作友好亲善联谊探访之外，亦都照以往地会举办一些的 potluck 聚会，聚会里面有福音的信息。但是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我们希望在短短12日的旅程里面接触更加多的中国人。我们更加安排了好几个的福音的预工的讲座，包括了赞美操，让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加多未信主的朋友。但是这些未信主的朋友，他从哪里来得到这些信息呢？他们才能够来到呢？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所以我们就制造了一些比较印刷精美的这些的 postcard。去到的时间我们印刷了500张，去到的时间去派。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探访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餐馆的老板和他们的员工或亲戚，我们的负担是所有可以讲广东话或者普通话的中国人。我们去餐馆探访，不是只是跟老板和员工倾谈，我们还会向所有疑似中国人的顾客搭讪倾偈，主动地去坐他们坐的地方，我们讲笑，我们说去坐台，坐我们张台。如果是自助餐的，我们首先借头借路去到 buffet table 那里，大家选择吃嘛，那么容易倾倾噏几句，见到没什么抗拒的，当然讲时不讲福音，当然讲食物，然后跟着呢后来去坐哪里，回来台了，我们就去到他张台那里，趁他们吃得七七八八啦，跟他们讲福音，派天使心恩与之声的福音影碟，派远东广播的福音 CD， 还会派发很精美的福音预工 potluck 聚餐，我们所有的福音预工的 postcard。 对方即时的反应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阵时很差的，但是差极都好，我们都照塞张 postcard 给他们。有阵时真是冷淡，被人当面拒绝，有阵时未埋到口，他们就会说你们是传教的。我通常他不说我的，男人讲话的嘛，男人就指着老婆说他信佛的，不用跟我们说。或者是明明讲了中文的，我不懂中文，这些东西不对我们。或者由头到尾用动作来回答我们的搭讪，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拧下头，你懂不懂中文啊？懂广东话，噏到乱晒龙啊！但最记得最后那句说话，当我问的时间，我可不可以坐下跟你谈啊？他不噏头，不打横，这样撒了就走。不过我们不怕鱼，我们一于照做。我记得我们第二日食自助餐，一早去到11点，一开门就去，不是贪食嘢，是有嘢做。11点食到3点，大家食过未？由食早餐、食午饭，即系食埋 brunch 啦，差唔多饮埋 afternoon tea， 咁样去同我哋倾。我哋都喺佢哋嘅mall嗰度，个 food court 嗰度一样咁做。喺呢度所讲俾大家听，唔系我哋有几叻，千祈唔好误会。我们都不懂做，我们不敢做，我们怕的。上帝吩咐我们做，吩咐我们要坚持，因为上帝是我们的背后，在我们的后台，他不断地在后面来催逼我们去做，他不断地主动找那些失丧的灵魂给我们，他找来给我们去做，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我们一动身，他就给我们看到这些失丧的灵魂，我们只是受他所托来到做，所以我们是放手给上帝来到带领我们做，没有上帝承托我们，我们根本一事无成。我们还会除了这些，还有我们还去当地华人最喜欢帮衬那几间超级市场，跟大家这里差不多，除了没有 TNT 之外，百货公司 甚至是什么？大家都喜欢去 Costco 撞下有没有坏人，有，跟他聊天，邀请他们来 potluck， 或者去我们的财务讲座，或者去我们的电脑讲座，再叫他们来参加健美操，我们觉得总有一样啱佢哋。呢啲五百张短短十日之内，我哋未派得晒，但系派咗绝大部分。我哋系联合短宣队，联合短宣队好多时分开嚟到探访。另外一队嘅短宣队喺第一个嘅礼拜日下昼去咗 The Bay， 碰到一对母女。我哋佢哋马上邀请佢嚟到当晚，系当晚 potluck 聚餐。如果大家喺温哥华嘅话，有人叫你今晚出席某啲嘅宴会，大家制唔制噶？死人都唔制啦，即系我好得闲。但系当晚出席咗，两母女出席咗，跟住第二日星期一、第三日星期二，我哋有赞美操，佢哋继续出席。上帝亲自出手感动人，叫人亲近他，我们只能够唱 Hallelujah。 刚才说我们又去了 Food Court， Prince George 唯一一间室内的 Shopping Mall 叫做 Pine Center Mall， 我们在那里做什么？打等，好俗，真的在那里打等。我们找唐人，我们逐间逐间店铺找里面有没有唐人的老板，有没有唐的伙计，有，有没有聊天，跟着去 food court 等唐人来吃东西，借头借路派单张，派杂志，派 DVD， 派 CD， 更加跟他讲福音。很清楚记得当日我们去到一间的美甲店出面，即摩里面有间美甲店，大家知道什么呢？醒指甲。有几个疑似唐人的修甲小姐，他们虽然戴着口罩，但是我们凭目光推测，我们估计他是亚裔。当短宣队和这些修甲小姐四目交头的时候，对方露出很友善的眼神，同埋同我们点头打招呼，打招呼。我们当然感觉到有得倾。可惜他们一路跟着都忙于为客人剪指甲或者是剪脚甲，我们不可以入去同佢哋倾偈，我哋决定先去到 food court 等佢哋。但系我哋等下等下，发觉咁都唔系路啊，唔系办法噶，太被动啦。我哋要化被动为主动，咁点做啊？估中咗啦！我哋决定揾我哋嘅女队员帮衬佢哋。我哋先检查各位女队员嘅指甲，可惜。大家都说真的剪了指甲，他们没得帮衬他们。当然我们都有检查男队员的，男队员当然都是很多未剪指甲的。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 我们都所多传福音，但是发觉叫男队员去帮衬似乎不是那么好，令人觉得好像心怀不轨，另有目的。我们放弃了这个的想法。但是我们讲过，我们联合短宣队来的嘛，我们就另外一队短宣队，我们预早已经约了他们在另外餐馆探访完之后呢，就来 food court 等我们。另外一队短宣队在这个时间出现了，我们就问他们相同的问题。其中一位姊妹就说他是时间收甲了，他在温哥华都帮衬开收甲服务的。联合短宣队为了表示大家同心合意，我哋就异口同声咁点话，我哋夹钱俾你去收甲。有人出埋钱收甲，两位女队员就出发去到呢个收甲店埋手，一个打算帮衬，一个就打算喺旁边帮口。我哋咁主动，又唔怕雨，乜嘢方法都俾我谂晒。如果冇神喺我哋后边，我哋又点会咁样做呢？是天父上帝主动地去找这些失丧灵魂，我们只是回应他的呼召，作出合神心意的反应。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不是成功福音，我跟大家所说的不是次次成功的事，我们失败的事都跟大家说，我们跟上帝的指引来做， 成功又好，失败又好，都是上帝叫我们做。可惜这两个姊妹很快打回头，原来这间收甲店的员工和老板都只不过是疑似中国人，可以是华人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越南华人。他们不懂听，不懂讲广东话或者是普通话。我们的姊妹一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借头借路走人了，不帮衬。同一时间，短信队就向 food court 一些疑似中国人的老板和员工入手。上帝没有停止的工作的。我们先向一间中餐店，中式快餐店埋手。个老板是上海人，他请了一个来自列治文的厨师。这个厨师在中国娶了个太太回来，这个太太也在这里打工做收银。大家谈起来只记得、原来这个收银员去年的时间已经去过我们的短信队的 potluck 聚会了，不过大家对对方的印象都是麻麻地，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呢真是又长又沉又闷，所以没什么兴趣。而我也都清楚记得当天的晚上，即一年前，我是负责短讲的。当我呼召的时候，这两位女士的电话不知道为什么同时间响起上来，两位女士分别在这里谈过不停，她们没有出去谈，在里面继续谈。其中一位女士就是她，但是今年再见她、对方很友善，对方也记得我，也没那么抗拒。不是我们多厉害，神又在这里作工。谈下谈下，我们就提起你还有个七八岁的仔，生得肥肥的，现在在哪里？原来这个仔，这个仔仔因为学校老师的罢工，大家都知道老师罢工不只有温哥华，整个 BC 省都是，学期提早结束，他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所以就留下个仔在家就没可能，所以每天带着个仔上班。他的仔仔日日一个人就在 food court 那里，整天在那里玩 iPad。因为妈妈吃饭时间很短，不能够跟她讲太多的福音，反而她的仔仔 Edwin 她很听话，很奇怪，咁啱得咁巧，她部 iPad 十二点几的时间冇晒电，冇可能，但真系噶。所以我哋短宣队的 Jenny 姊妹可以同佢倾偈，发觉佢比我哋想象之中成熟、听话、懂事。在完全没有 iPad 分心底下，他很专心地听 Auntie Jenny 用国语跟他传福音。他只是来了加拿大两三年，他还很懂得听讲流利的国语，而且他懂得很多的圣经故事。在听圣经故事的时候，他会很有思想地去问一些问题。相反，当 Jenny 一一问他嘢嘅时候，他都可以一本正经咁去回答。这个鼓励让 Jenny 一一最后问他：你想不想信耶稣？他竟然毫不迟疑咁答：想。八岁嘅小朋友 ，Jenny 一一同佢将福音重复讲一次。亦都问他信主前必须要解答到的信仰基本问题，他都能够一一作答。这个小朋友决志信主，大家想象不到，整个短宣队都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任何一个短宣队成员努力的成果。Edwin 小朋友即使他年纪只得八岁，很多人心目中觉得他得不得的，在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底下，去亲自的找这只迷羊回来，难道我们不做啊？抢着来做，给我们短宣队队友很大的鼓励，因为这一日只是我们短宣队第一日出发，探访全福音，有这样的成果，出人意表。跟住短宣队第二日探访，第二日我哋去食 lunch， 去到那间华人开设的自助餐餐馆，十一点向一个不多认识中文的侍应生传福音，神恩待这个后生仔 Richter， 在他一路跟我们服侍的时候，跟我们拿碟的时候，我们一路去跟他倾，倾几句又停下，倾几句又停下，在他服 lunch 吃饭的时候，Leon 弟兄直接去到吃饭的地方跟他传福音。这个 Richter 不懂中文，懂讲少少中文， Leon 用他流利的英文跟他讲，很快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最个人的救主。 Richter 都答应了第二天他们他会去到我们的合作伙伴Westwood MB Church 来参加他们的英文崇拜，再次证明上帝他会亲自寻找迷失的羔羊。当我们在星期日我在中文崇拜讲台上高分享神的大能计划，即将讲到 Richter 信主的经历的时间， Richter 出现了。原来刚刚参加完英语崇拜想找我们一起吃饭，而咁啱我有长气，英文堂完咗啦，中文堂讲章都未讲完，喺我正想用佢嘅信主经历嚟到表明上帝佢会主动寻找失丧灵魂嘅时间， Victor 出现。呢啲系偶然定系神计划嘅一部分？在座嘅基督徒大家一定心知肚明，在这个时间出现不是为了给大家有机会鼓掌起哄那么简单，而是对一班在座的 Prince George 的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至于 Richter 信主角的经历，我很想由跟他传福音和决志的 Leon， 不是今天，在以后有更加适当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非常精彩，充满着神积极参与周详计划无限祝福在里面。跟大家买下广告，8月8号我们刚刚决定了8月8号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三个团契是联合来到，是有这个的短宣的分享，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很希望大家来到当中一起听这班的短宣队队员他们的分享。另一位在今次短宣信主的朋友，他的出现，他的信主的经历，更加证明上帝他主动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不理他有多么硬心，不理他多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傲狂妄，我们当日亲眼目击上帝是有办法，逐啲这样说，搞定他们。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是袖手旁观。 Peter 是一间日本餐馆的老板，在去年我们探望他的时候，我们已经探望过他了，他来自中国，以前在国内他的专业是作家，博览群书，尤其是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非常熟悉，他亦都同时研究了圣经20年，他花了很多心机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将圣经比较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他研究的心得可以是说让我们短宣队没有能力招架。我们对这位朋友的立场是，我很清楚地告诉短宣队知道，一个人信主不是将圣经难题解答完他就可以信主，即使他因为这样信主，他以后属灵生命都会波折重重，因为单单从学术角度来到研究圣经的话，圣经的疑难是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解答不到的，解答不得晒。真正的相信是将问题摆在一边，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能力渗透由神所默示的圣经，承认神的大能大力，所以愿意先相信主，然后去了解圣经的真谛。圣经不是用来学术研究，是用来了解大家所相信的天父上帝，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Peter 他虽然研读圣经二十年， 寻找上帝20年，但是他始终一无所获。他为了女儿有美好的前途，他决定全家移民来到加拿大。他希望女儿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教育的环境。在教育女儿方面，他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女儿，搞到父女不和。他明知自己的女儿曾经在外面受到一些伤害，他竟然不敢直接问女儿伤害是什么。这个伤害成为他们父女之间一条鸿沟。一个自视非常之高的男人，今年短宣队第二次探望他。这一次去 Peter 仍然非常之硬心，他仍然都当圣经是一个学术研究，仍然对圣经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今次有少少不同的地方是，当他在短宣队面前对基督信仰滔滔雄辩的时间，在今次的时间，当他讲起他的女儿的时候，他竟然在哭，让我们完全体会到他对自己女儿那种的牵肠挂肚，不是抹了眼泪那种哭，是哭到 Filifilic 那种哭。他忧心挂虑女儿的感受，让我们完全目击，看到都令人心酸。当然不是我看到的，因为我被安排去了第二间餐馆。但是当天的晚上，当我们在开检讨会的时间，第二队的队员向我去报告的时间，大家当晚一定会同意的了，苏全道要出马了。不是我叻，只不过因为我是团队里面的唯一一个牧者，这些情况当然是牧者出马了，很难，我是有责任这样做，免得对方有更加多的误会。其中一个误会是这样的， Peter 认为牧者一定可以答晒他所有圣经上疑难的问题，因为认为牧者是神的精兵，是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所以一定答晒他的问题。所以我的出现不是要答晒他所有的问题，我是告诉他知道在你面前这个牧者都做不到。我打算跟他讲三样东西。第一样，如果圣经只是用来做学术研究的话，这些疑难是永远解决不到的。第二样，圣经是对信主的人来讲是他们的生命食粮，所以看圣经重点不是问，重点是相信。第三个，我是想从他爱锡女儿的角度跟他讲，上帝对人的爱才是完全的爱，你和你的女儿的爱因为缺乏了上帝的爱。我用希望利用这一方面来打动他，希望他能够信主。 Peter， 我们在第三日的时间再探访他。我们在他那里吃饭先，我们通常都是的了，我们每一个探访餐馆我们不是不吃饭的，我定下的标准是我们一定不探，一探就吃东西帮衬下他们。吃完饭他又请我们吃 一个很漂亮的寿司，跟着我们邀请他坐在我旁边，坐下我就整装待发，问吧，问乜我都是不懂的了。他完全没有问题，真的，他说我没有问题，他说上帝给了答案。他三日而已，你研究了圣经20年。他说当我们今年探他当晚，他在睡觉之前看着本圣经，他再问上帝，他问上帝，我找了你20年，究竟你在哪？他用国语问，当然是，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年圣经我都找不到你？我的问题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答我？但是根据 Peter 复述给我们，突然间他感觉到上帝开声答他的问题。Peter 很激动地讲出当时他的感受，他复述这样说，他好像听到上帝这样说，很简单，上帝说我一直在这里没有停止过找你，我在这里找了你20年。 Peter 这个时间发现，不是他找了上帝二十年，原来是上帝等了他二十年，上帝一直在这里等 Peter 回转。 Peter 这个时间他说，我还有什么问题啊？跟着苏传道就做了全世界最容易做的事情，我将福音再复述一次给他听，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猜他怎么回答？感激啦，个个都额头啦，他决志信主。我有没有做过事？真的没有，我不是谦虚，真的没有。我预备那三个答案，三点没机会讲。圣灵与他同在，信主完全不关我们短宣队事。还有其他几个失丧的灵魂，我们时间问题不讲得那么多，也都留下机会给我其他队员讲。一只又一只活生生的迷羊，他们真实的个案呈现在我们整队短宣队的面前。下一站乔治太子，上帝已经在这个小城动工，上帝国会不会离开我们这个大城市？上帝会不会离开我们这个教会？你的心有没有被上帝感动到？寻羊记的比喻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失丧的灵魂，他愿意人人得救。上帝不是靠我们叫人信主，但是不代表我们放软手脚什么都不做。原来上帝他乐于见到我们参与拯救灵魂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反映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与否的好好的记忆。影响结果是，如果没有了这些人播种，没有了这些人的努力，没有了这些人收割，未信主的朋友更加难见到上帝。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努力加油。至于在座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我大胆的向你作出呼求。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未信主的朋友都是近视的，所以你看不到上帝的存在。即使上帝在你面前出现为你作工，好像 Peter 那样二十年了，他一二年都不知道，但是作为已经信主的朋友、亲人和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长执，我们都会想希望这些真实的见证来到向你们传福音。刚才大家在我和大家所分享的见证里面，虽然大家有目共睹，他们的信主完全因为主耶稣基督找他回来。今天如果你在座的话，你听到这个信息亦都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找你回来的结果。明明大家可以在家看足球，你不来，你不看，你来这里等什么？我不懂踢足球，我都不会告诉你知几多比几，我都不知道，你还等什么？上帝等了你好多年，你都不需要再找，是上帝找了你好多年。你不能够当这个事实不存在，就好像我们近视一样，看不到不是代表不存在，我们只是近视看不到。我们现在邀请你，我们就给一副啱你度数的眼镜摆在你面前，你只要戴这副啱你度数的眼镜，你就可以见到上帝。请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有这个感动的，请你一阵间我会为你祈祷，在祈祷的时间请你举起手来，让我们能够一起为你鼓掌，为你祷告，一起赞美上帝。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 你呼召罪人来到当中，来到认识你。你希望人人信耶稣，信耶稣是当人听到福音就向神讲，我愿意接受，我本来是罪人，不过现在因为有上帝的赦免，我们愿意接受这份耶稣赦罪的礼物，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请主耶稣入到来，很简单，我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我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诚心向神来祷告，接受耶稣，就会能够得到这份礼物。在你面前展开的一班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你旁边，刚才大家都看到在乔治太子市的朋友，他们怎样很简单地拿了这份礼物，他们的见证，他们愿意将这份礼物带到给你，你只要说我愿意，你打开你的心门给主耶稣基督入去就可以了。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不要客气，举你的手来，让我们知道，为你祷告，为你鼓掌，就是这么简单。其他已经相信主的朋友，请你这个时间也都为你未信主的朋友来到祷告，他在你旁边的，求你在祷告里面承托他们，让你壮起胆来，来到去举起手来。因为这个福音是好得无比的，这个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得到的。如果神感动你的，这个时间请你举起手来，让我们能够见得到你。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天父上帝见得到你，因为他寻找了你好多年了。他寻找的不是只是 Peter， 不是只是 Richter， 不是只是 Edwin， 或者其他在Pinchos 新信主的朋友，还有是你，没错，是你。上帝呼召你，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我不想阻大家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请你不要客气，举你的手给我们知道，我们为你祷告，为你鼓掌，就是这么简单。亲爱主，我们献上我们感恩，如果你让 Pinchot 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感动当中的，求你继续感动他们，让这个感动不会消灭，即使今天他们未必举起手来去相信主你自己，但是知道神你从来都不会离弃我们，你会继续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信主。我们将这个的福音的美好求你带到给在座的朋友，愿荣耀颂赞归到给你。以上不完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而是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也是一首我很感动的诗歌。